正经的大故事十五，结局的开始。普杰新牧师，2014年8月17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今天是我们的圣经大故事系列最后一次，我想试着来一个前后贯通的总结。我们从启示录开始，请大家翻到17章，也请翻到21章，用手指加一下。17章1到5节，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。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。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，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兽有7头10脚，遍体有亵渎的名号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，手拿金杯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，就是她淫乱的污秽。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，奥秘哉，大巴比伦，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然后是21章1到5节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，看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你们粗略对比一下这两段经文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。17章的第一个意象是什么？是一个大淫妇，约翰被带到旷野，看到那淫妇，名字叫奥秘，也就是大巴比伦。那么21章里有类似的意象吗？圣城耶路撒冷被称为新娘。所以17章和21章都有一个妇女，一个是淫妇，一个是新娘，一个污秽，一个圣洁，两个都是城市，一座是巴比伦，一座是耶路撒冷，一个在旷野，一个在天上。考虑到圣经大故事，我们应该看到什么？回忆一下我们前面的10几讲，我们应该看到蛇的后裔、女人的后裔，他们的后代是两种不同的人。创世纪第4、第5章，该隐的后代与女人而出的神的儿女。在同样的神学里，同样的衡量下，这是两座不同的城，人的城与神的城。魔鬼有孩子，他们最后住进了一座城，女人有孩子，他们也住进一座城。蛇后裔的城在哪里？启示录称之为巴比伦。这提醒了我们什么？巴别塔。人在那里聚集，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与神对抗，最后成为被逆神的巴比伦。而神的儿女因着跟随别神，因着他们的不忠，被掳到巴比伦。因此巴比伦就代表了反对神，反对基督。巴比伦的形成从旷野到被掳。当启示录论到这城的时候，它的位置在哪里？就是这个世界。圣经怎么说的？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使徒约翰把今天的世界、邪恶的世代和人的城连在一起。他们的言行、他们的生活方式都与神作对，走他们自己的路。从伊甸园开始，最后结束在启示录。根据这段经文，现在西耶路撒冷在哪里？在天上。圣经还有什么地方提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？加拉太书 当保罗在加拉太书论到新耶路撒冷时说，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它是我们的母。保罗为什么把这座城和一个女人等同起来？是他事先读了启示录吗？当然不是。因为他知道这大故事，有一座城如同一位装饰美丽的新娘，他的孩子们都是这个帝国的公民。当然，保罗是在写信给一所教会，一群地上的人。但他说，你们的母亲是天上的城。我们生活在今天，生活在地上。地是属于魔鬼的，还是属于神的？对，永远是属于神的。但是，现今人们所相信的，所反映的是神的荣耀，还是人的城？这个世界掌权的和他的儿女们属于人的城。我们不属于那城。当然我们仍然是地上公民。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概念，一个是人所信的，一个是地理位置。我们住在地上，但我们是天上耶路撒冷的公民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因为不知道这个大故事，我们认为世界是问题，所以基督再来时，他要毁掉这地球。但圣经从来没有说过地球是坏的。圣经提到世界的时候，有时候是指我们走在其上的地球，有时候是指信仰体系。巴比伦就是人们把自己与蛇的后裔联系在一起，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。那个世界，那个体系将被彻底毁灭。但这并没有回答世界这个问题。神创造世界的时候，他让人拥有的有多少？是全部。我们期望这个故事如何结束？在接下去的救赎阶段，神用大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，通过挪亚一家在地上重新聚集人。然后是巴别塔事件，神把悖逆的人分散到各地，但人却不荣耀他。接下去他呼召亚伯兰，他给亚伯兰的应许是什么？后代和土地。那地就是以色列，一片特殊的土地。亚伯拉罕沿着这片地的边界走了一圈，神把这片土地赐给了以色列。以色列进入这片土地，神消灭了他们的仇敌，清理了这片迦南地。在大卫掌权时代，仇敌被进一步消灭，疆土得以扩展，接着所罗门进一步扩大版图，超越了亚伯拉罕走过的疆界。很多人被试探，认为神赐给亚伯拉罕的这片土地极其重要，并且要一直继续下去。然而，圣经是否将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土地仅仅与巴勒斯坦的那片地产有关，或者那片土地是一个象征？神把那片土地赐给以色列，是要让我们知道什么？这是一片圣洁之地，这里有圣殿，这片土地在神的律法管理之下。律法规定，对亵渎之人必须在这片土地上除掉。奸淫、谋杀、强奸之罪等等必须立刻惩罚、处死。任何不信的思想必须去除。这些严厉的治理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神的圣洁。神在最初要求亚当夏娃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你们所到之处都应该反映我的形象，荣耀我的名。假如他们做到了，将会发生什么？你所到之处都圣洁，都顺服神。谋杀、奸淫、亵渎将永远不会发生，世界上没有一点地方会被这样的事污染。因此，当神赐给以色列土地的时候，上述这一切将在这片土地上得以完全实现。你所到之处看到的是在神面前的圣洁，可惜以色列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标准。你打开新约，有几件事情应该呈现在你面前。第一，当基督给他的门徒们大使命时，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讲福音。他有没有详细论述过以色列应该如何行来确保那片土地，来扩展那片土地？他唯一一次谈到这片土地的时候， 是在路加福音21章。他这样说，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就可知道他城荒场的日子近了。那时，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城里的应当出来，在乡下的不要进城，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，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，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，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。主后70年，圣殿被毁，以色列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七月里，基督的精力集中在远远超出以色列的地方，神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。他用比喻谈到田地、麦子、稗子，并解释说田地就是世界。请听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说的话，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旧约里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？当然是以色列人。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里已经为我们改变了定义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罗马书这里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承受什么？必承受世界。保罗读旧约，他说亚伯拉罕的真正产业是世界。他没有通过旧约以色列这副眼镜读，他说神的计划永远都是全世界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新约看到惊人的转移，从以色列转到各国各族，转到全世界。因为神的计划从来不止是为了拯救一个民族、一个地方，而是万族、全地，因为全地都是他的。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很困难，我们有没有读到耶稣再来会修复一切，使世界变得更好？不，我们读到的是世界将被毁灭，然后我们去天堂。因为我们把地球和世界混为一谈。我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教导，很多经文读上去的确像似如此。彼得后书第三章就能给人造成极大的困惑，希望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比较清晰的认识。彼得后书第三章一到七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，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诚实的心，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，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他们故意忘记，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，借水而成的地。故此，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耐命存留，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这段经文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彼得说，那些好讥诮的人故意忘记的是什么？世界并不是没有后果，一直这样下去。神曾经介入世界，审判万人万物，那就是大洪水。那个曾经存在的世界不在了，消亡了。那么，挪亚站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也是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详细情况，但是大洪水前后的世界肯定截然不同，动植物、空气、环境等等。现在的这个世界命定要毁灭，我们会遇到的试探是毁灭之后世界就不复存在了。然而在圣经里火的审判并不是没有过，圣经说没说过只有不义之人才被火审判。不，根据保罗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为了要使我们进入新造的世界，必须经过火的试炼，并且那是我们最好的一天，我们与生俱来的草木和节各样污秽终于能够被除掉，只留下那长久永恒的 有神圣的东西。用火焚烧当然是审判，但也是拯救。这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，大洪水有两个特征，毁灭神的仇敌，同时拯救神的子民。同样，红海也有这两个特征，毁灭神的仇敌，拯救神的子民。末日的审判之火将毁灭仇敌，但新世界也将由此诞生。让我们还是回到启示录21章来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西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。首先，约翰是在什么情况下或者角度下看到此异象的？他至少是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，看到了西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也就说他是站在地上，看到圣城降到地上来。以前我们讨论过主导文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亚当夏娃，以色列的目的是要在神面前成为圣洁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西耶路撒冷是正方形的。圣经里还有什么是正方形的？是至圣所。因此，这从天降下来的是至圣所，但比圣殿里的至圣所要大得多。谁住在此圣城里？神自己、天使和我们。我们是圣城的公民，是基督的新娘，和神一起住在那里。既然这降下来的是至圣所，那么全地就都是圣所。如果你读耶利米书，神的末日预言是神将使以色列成圣，并且使一切都成为圣洁，连马的嚼环和缰绳都圣洁。这就是约翰在这里所表达的，现在大灾难刚过，基督已经再来，在宝座上洁净与审判一切，我们经过了火的试炼，来到他面前，成为像他一样。那些被从他面前赶出去的，进入永恒的毁灭。神的城降下到地上，这是一座完美之城。万物终于成为他们被造时本应该有的样式，地上成为伊甸园的模样。假如当初亚当尽职，地球上就应该是这样。我们会看到生命树也在这里。根据圣经，这个最终结果的到来需要什么条件？我们能够靠我们自己来实现吗？不可能。说到底，一定要通过基督自己亲自介入。我们是造成问题的一部分，因此我们必须被更新，被新造。我们切切盼望那一天的到来。我再说几句，看上去时间确实有点不够。让我来问一下，启示录21章里缺少了什么？约翰为什么特意告诉我们大海没了？这不是他在这里故意调侃热爱冲浪的健儿或者大海爱好者。记得创世纪第一章一节两节吗？整个地球被水覆盖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后来人完全背逆神，神用什么来审判人？水。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。水再一次覆盖地球，被造世界完全被毁。有意思的是，先知们回忆过红海所用的是完全相同的语言。他们说大水淹没了世界，审判恶者。约翰说的是什么？那威胁生命，那带来混乱，带来毁灭的大水没了。旧约有许多地方谈到大水深处、邪恶深渊等等，这倒并不是说水本身是邪恶的，而是圣经作者象征性的使用这样的语言。因为大海里面有许多恐怖未知的动物，比如在约伯记里就有这样的描述，约拿书里也是这样。大海没了，威胁也就没了。除了没有眼泪、没有哭泣之外，启示录里还有什么东西不见了？太阳没有了，因为羔羊就是光，也没有了黑夜。为什么没有黑夜那么重要？夜里会发生什么？当然我们是体会不出的，因为到处有路灯， 家里有电视、娱乐、开车有灯光照明。等等，我们可以一晚上不闲着。假如你读一下公道书的晚祷部分。注，作者是16世纪英国著名的坎特布雷大主教、神学家、英国改教领袖、烈士汤马斯·克莱曼睡觉前的祷文是：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不被黑夜的邪恶伤害，愿我们早上醒来有你荣耀的同在。因为当时人们对黑夜都很惧怕，晚上看不见，你很难保护自己，不知道是否遇上坏人或动物或野兽。到了新天新地，这一切威胁都已消失，只有光明，大海没了。神在启示录里说的这些事情是想要你知道什么？不只是一个成熟问题，不仅是基督带来了亚当无法带来的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一切永远不会翻转，再也不会失去，再也不会失败、跌倒。只要你读圣经，只要你记得你的昨天，这实在是个太大的好消息。今天，我们永远都离灾难、祸害或者事故不远，哪怕是你在很顺利的一天，也随时可能发生不测。我们一直都会有威胁我们生命的东西，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自己。就在上个礼拜，我们家亲戚有人突然被诊断出癌症晚期，他很年轻，原来一直都很健康，我们完全无能为力。像这样的事情将永远不会再出现。到了那一天，神所成就的，我们是无法破坏的。结束之前，让我再来读两段经文。启示录21章22到27节，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、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。凡不洁净的，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。22章1到5节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或一回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、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